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来聆听主你的恩言。主，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就求主你来堵住我们属世的耳朵，让我们在这里单单只去聆听主你的话语，单单只聆听主你话语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真的深深的知道，主啊，只有你的话语能来装备我们每个人，只有你的话语能来造就我们每个人。我们也只有主啊，靠着主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引领，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单单的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主啊完成主你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救灵魂。主啊，我们深知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愿意去单单的依靠主你的大能。主啊，就求主你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主啊能够更好的去为主你来做工，更好的去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全然向主你来交托和仰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主名求。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康熙皇帝啊，和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呢，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康熙皇帝呢，他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呀，他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啊，相信大家有一些肢体都听过，叫做《宫城十架》。宫城十架诗的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天门九卫出人命，福禄全凭圣子通。宫城十架却成西，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牙半夜路，徒方三倍两三机。五千鞭挞寸出裂，六尺悬垂二道旗。惨动八该经九品，七言一臂万人体。我们看到这个康熙皇帝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基督教也是相当了解的。他为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呀，也借着这首诗呢，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在我们中间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的爱神啊，我们愿意为神呢去大发热心啊，去给很多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去回想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去传福音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快信耶稣吧，信耶稣的话你这个病就好了啊，你快去信耶稣吧，你信耶稣的话，你这个很多的这个困难就解决了。包括在我这个小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我是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从小就受这个影响啊，要去传福音。那么我是怎么去传的呢？啊，我说你要信耶稣呀，你不信你就要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对不对？要被这个虫不停的去撕咬，要被这个火不停的去焚烧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啊，这是我在20年前去做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我在10多岁的时候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去传福音的话，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我们所说的是没有错的，我们所说的也都是事实。但是我们常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是要去讲究方式方法。别人听我们这么去给他传福音的，好像还带着一点这个威胁的意味的时候，他肯定是很难的去接受我们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受过这个系统的神学教育。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愚笨，我们没有很多好的办法来去传福音，我们所靠的呢只是一颗爱主的心。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是不完备的，是有欠缺的，是片面的。所以呢，这样的福音啊是很有可能去把人的这个根基啊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信仰上面。所以说呢，往往我们空有一腔热血，但是呢我们却很难的为主更好的去做，很难的更好的去荣耀主。那么当然我也相信大家都愿意去传呢更好的更完备的神的福音。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传更完备的福音呢？我们就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要用真理啊来引人归向我们的主，而不是呢把这个福音啊建立在福音的根基啊建立在神迹上，不是把这个福音的根基建立在病得医治上， 不是把这个福音的根基建立在难处得解决上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一生所传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啊，他不是要去传犹太人所要的神迹，也不是去传希利尼人他们所求的智慧，他却传什么呀？他却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却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看到他既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呀，他就先把自己怎么样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说呢，我们要和主同钉十字架，把我们里面的旧人，把我们里面的老我，也就是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我们眼目的情欲，并且和我们今生的骄傲呀，一起钉死，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呀，把钉十字架的基督去传开了。那么这呢，就是使徒保罗他所传钉十字架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却字，这就表明了保罗呀，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啊，而不是去满足那些人的一些需要啊，这个却字呀，就表明他有自己的一个定见，他有自己的一个主意啊，不是去迎合那些犹太人的要求，不是去传他们所要的神迹，而是按照我们神的心意啊去做工作。那么在历史上呢，我们看到耶稣呀，他也不止啊在一个场合遇到这种情况。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啊，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是赤裸裸的、公开的来试探耶稣啊，来请他来行一些神迹。当然在马太福音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记载。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是很温和的去回绝了那些处在这样全然绝望之中请他行神迹来帮忙的这些。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是什么呀？是传福音，对不对？是传福音。这些神迹啊，这些医治的这些内容啊，是附带的一些东西。而且他如果行神迹的话，也是为了要引导人的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啊，是一个拥有很多神迹的民族，比如说在旷野当中，我们看到在那里神赐给了他们，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很多的神迹啊，他们的衣服穿了四十年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等等。那么保罗呢，他深知犹太人啊这些人要神迹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不是说为了证明主耶稣的恩道，而是为了吃饼的啊，而是为了吃饼的。他们是单单凭着自己的眼见的神迹啊来认识神，而不是凭着信心来认识降世为人的人子。所以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应该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有能力，能带领他们脱离这个罗马人辖制。他们不能去接受眼前这个好像很软弱无力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耶稣为他们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呀，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呀却成了他们因信得救的绊脚石。使徒保罗呢，他不传犹太人这些人所要的神迹，却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约翰呢也说，记载神迹的神迹奇事呀，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信耶稣得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呀，比传神迹的一个优先级啊是要更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呀？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呀，基督就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说基督本身就是所有神迹当中最大的神迹。 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升天，就是神迹当中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并没有去传希利尼人高举的一个智慧。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哲学都是大家特别推崇的，是大家特别所尊重的。所以呢，希利尼人呢，他们是寻求学问，讲究学问啊，他们以自己的学问呢作为夸耀。那么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是曾经在这个加马列门下，他也曾经很深入的去研究过希腊的一个哲学。如果他呢去高举希利尼人所尊重的学问，那么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他如果去用这些东西的话，他必定会是名声大噪。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而是放弃了自己的舒适区，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单单有了这样的一个确定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主意，那就是不传希腊人所求的学问。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属世的一些知识啊，属世的一些哲学道理啊，不能让人真正的认识耶稣。人世间的智慧没有办法想通十字架上的道理。他也清楚的知道基督差遣他的爱子来是为了传福音啊，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所以说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啊，从来不用他所熟知的哲学啊，他所熟知的修辞学、雄辩学等等他自己所拥有的这样的知识和才华。他做的是单单的去讲因钉十字架的基督救赎本身的一个大。保罗认为呢，只有像这样去凸显基督本身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呀，才能让这个十字架永不落。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呀，是神用诸般的智慧所发明的，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说呢，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呀，就是高举神属灵的真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呀，他定了主意啊，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看到保罗他是真的不知道别的吗？他知道，而是在保罗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他深深的体会到呀，只有关乎基督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深切的认识到最正确的传福音的之路呀，就是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定了主意，却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他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我们看到他亲自听到耶稣基督给他的选召，他亲眼看见了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也亲身接受了神所托付和所差遣给他传福音的使命。在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的面前，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他没有去随波逐流，他选择了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平安的环境里面，在被人崇拜的像神一样的时候，他选择了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在那些搅扰人和更改福音的假使徒和假兄弟中间，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即使在被众人拿石头把他打到半死的时候，他仍然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哪怕是面临死亡的抉择的时候，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还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呀，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所站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他是福音的执事，是福音的见证人。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人，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里的乐意呢，就代表着心甘情愿，代表着高兴满意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呀，他甘心情愿舍弃他最宝贵的爱子基督耶稣，他甘心情愿的舍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怎么告诉我们？ 这里说耶和华的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呀，是神给人发明的救赎，是神最高兴的救赎的方法，也是神最满意的救赎的方法。而使徒保罗呢，他摸到了神救赎的心，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使徒保罗他认识到了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和智慧，所以呢他单单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呢是生命的大能，人类呢在亚当里面丧失了属灵的生命，成为了愚拙，成为了不义的、不洁的和死的。但是呢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呀，神使他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啊，使他的爱子成为了我们的智慧，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并且呢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让我们能够去知道属灵的事，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让我们能够知道十字架是神拯救人的智慧。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保罗他也说神拯救人不是凭着人的智慧，乃是因着人的心。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看到神呀，他没有用光荣的标记来让人信靠，他所用的呀乃是羞辱十字的记号来让人信靠。所以说呢，这十字架在灭亡的人呀看来是特别愚拙的，但是呢神他乐意使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他的人。所以呢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以及那些无有，也因着这些原因呢，使徒保罗不传别的，他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今天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蒙召的一个地位和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要像使徒保罗那样更好地去做到不传别的，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否则呢，当我们去讲那些为了迎合人的心理，去讲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又喜欢做一些神奇的见证，以人来崇拜自己，以至于抢夺了神的荣耀。如果这些去误导了信徒，把信徒引到了人的面前，那这对我们对神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加拉太书的2:20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呀，他不但却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他还说什么呀，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里说已经啊，已经虽然是述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已经和旧人同定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所成功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历史事实，这也是保罗呀他在生活当中所经历过的我们的经历过和主同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因信神儿子十字架的大爱啊，接受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从而呢改变了他的一个生活，让他呢不再为着自己而活，乃是为着基督而活，乃是为了基督而活。我们看到保罗他认为啊，传定十字架的基督的人呀，必须把老我和主怎么样呢，同定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呢才能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当我们去只有不夸自己，只夸定十字架的基督，不再去高举自己，只高举定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不荣耀自己，只荣耀定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去配得传扬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加拉太书的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老我和主同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的缠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肉体里面的罪性是我们里面啊所最败坏的，它就是我们的旧生命里的败坏的性情和一些败坏的情形啊，是阻拦我们去过成圣生活的一个最大的仇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难拔除的一个顽疾，是最难治的啊，也最不容易定死。罗马书的8章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说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啊，圣灵的大能，我们要天天和主同定十字架。只有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才能让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啊，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我们也知道经上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呢，他就深切地明白，钉十字架的基督呀，不只为我们赎罪，他也救我们出死入生，他更是救我们能够脱离那些死亡罪恶的权势，让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的种种的缠累啊，都能够胜，好让我们呢不再为自己，乃是为基督。经上也说呢，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已经定死十字架的，所以呢，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那什么是世界呢？因为他说呀，这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呢，都是从世界来的。使徒保罗呢，把世界定十字架，这就意味着世上的罪恶、虚荣啊，以及种种这些属世的诱惑，对保罗而言呀，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也说，他把万事看作了粪土。他说，就世界而论，他已经定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说呢，世界看保罗这个人是死。他对世界的种种虚荣、名利和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啊，他不会去随从，因为定十字架的基督呢，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定在十字架上，为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身上呀，是带着一种印记，是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的6章17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啊，是古代的犹太人啊，他们在印在奴隶身上的一种烙印，一种烙印。那么作为这个奴隶属于他主人永久的一个标记，保罗呢，他就借用印记这两个字呀，来表示他的一生呀，是永久的属于主的。他一生呢，都是属乎主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这个古罗马呢，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自愿在自己的身上烙上这样的烙印，以表示呢向他们所拜的偶像致死的敬重。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呢也借用印记的意义，他向人宣告了自己要永远忠心为主，自己要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要带着耶稣的死，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顾自己的性命。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已经为了我们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味。所以呢，保罗他甘心乐意和主 同受十字架的苦难。今天呢，我们已经接受了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一个使命，我们就要把我里面的老我呀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第三方面，依靠圣灵传开基督，依靠圣灵传开基督。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靠的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才智，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口才，我们会用我们自己所觉得的很有说服力、很动听的、很有道理的一些话呀，去说服哪一个人来相信耶稣。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去用我们对神的生活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环境对我们的操练，我们没有让人看到，我们没有让人看到这些，没有让人看到耶稣。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啊，从而可能就像我们太过这个注重言辞的优美动听，而丧失了真理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可能会变成一个演讲家，我们并没有去做这个世代的一个先知。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哲理去说服一个人的时候，那他的信心啊，必然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面。而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呀，依靠着圣灵的能力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信心啊，必然是建立在对神的大能上面，必然是稳固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呀，他并没有依靠自己高深的学问，我们知道他的学问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他没有依靠自己高深的学问，他没有用一些很华丽的一些辞藻，他是单单的专注于十字架的信息。他深深的知道让人得救的信心是来自于圣灵的，因为除了神的灵啊，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借着福音啊，以神的大能来改变人心，他靠着圣灵的大能啊，来对付自己头脑里面的这些属世的一些学问啊，也就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性。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些属世的学问不好，而是说这些诸多的属世的学问要为主所用，要为主所用，在圣灵的这个造就当中，在圣灵的运行当中，要合乎神的旨意，要合乎主的需要。所以说呢，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人里面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并不是说保罗他为自己的安全恐惧，更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为他所传的福音感到羞耻，而是说呢，他乃是存着一颗这样一颗战战兢兢的一个心态啊，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口才、知识是不能够依赖的，他可以依靠的只是圣灵的运行作用，从而呢得到属灵的智慧，让他的心里啊知道怎样去传讲这个十字架的奥秘，让圣灵呢把钉十字架基督的信息融入到他的生命里，让他呢能够更好的成为神的出口。所以呢，保罗说他是与神同工啊，他是与神同工，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圣灵呢用他的全能在人的心中动工，来做感动的工作，来感动人的心灵啊，让人愿意去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从而得着从天来的生命。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去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呀，不是用人的智慧叫人相信，乃是依靠圣灵和神的大能来引领人归向基督。他证明信的人啊，不是因他的学识， 乃是因为圣灵自己的权柄。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五，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的目的呢，就是叫人的信心啊，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而是要建立在圣灵和神的大能上。不是叫人的头脑里面得到人的学问，而是叫人心里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么什么是神的大能？什么是大能？就是人所不能抵挡，人没有办法去抗拒。我们知道神如果不动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这里所讲的话呀，是不痛不痒，是让人感觉不到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用处，就进不到人的心里，就生不出生命的果效来。因为我们知道出于圣灵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就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就像锋利的宝剑一样，可以抛开我们的骨节和骨质。他的话如果没有圣灵充满的话，就让人感觉不到压力。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来为神来做工。但是很多时候啊，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去依靠神的大能，没有努力的去寻找神的帮助，没有积极的去寻求圣灵的指引。很多时候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的一张嘴，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口才。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些无用的一些工作。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怪别人不认罪，我们也不能怪人家不悔改，也不能怪人家不去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信徒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人的道，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人的道理，他们需要的乃是因着神的工作，乃是因着圣灵的引领，从而带来生命的更新和翻转。圣灵如果不做工呀，怎么能让人得着生命呢？怎么能让人得着能力呢？属世的道理是不能救人的，知识也不能医治人悖逆的病，更不会叫人来爱他。只有圣灵做工了，才能让人觉得有罪，才能让人悔罪，才能让人认罪悔改，从而呢由罪中被拯救出来。今天呢，我们去传福音，去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什么呢？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依靠天然的生命，也不是用人的智慧，也不是用魂里的情感，而是依靠圣灵和神的大能。那么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主题。但是呢，传钉十字架的人有一个首要的前提，那就是自己必须是一个和主同钉十字架的人。我们只有在他的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和神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有经验去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单有属灵的经验不够，我们还要依靠圣灵和上帝的大能。所以说，传福音不是凭着血气，乃是靠着圣灵和上帝的大能呀，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能够顺服基督。愿神来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呢都能够放下一切属世的聪明和智慧，真正的能够做到靠着圣灵和神的大能，去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打那美好的胜仗，荣耀神。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低头并默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愚昧，我们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拙口笨舌。很多时候我们空有一腔热血，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更好为主你传福音做见证。 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愿主你用你话语中的真理来开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和主你联合起来，用主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去为主你来做见证，真正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活化出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主名求。
Amen.